是不能安立的，不能累积的。是我们转凡成圣不是一下子的，它是点点滴滴的，点点滴滴的。我们会堕落也是点点滴滴的，就是说虽然诸行无常，你的身业口业意业的活动一刹那就消失掉，但是你的功能被保存下来，这件事情要注意，你的善的功能恶的功能在你活动的当下都保存下来，都在你的生命的一个明了识里面保存下来，它对你的未来的生命都有一个决定的影响力的，这就是持种性。就是这个缘起一是大乘论师啊，就引用小乘的经典啊，佛陀在阿含经讲到誓言名色，名色也死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个誓，有一个心誓，它能够延伸名色啊，而名色的活动也能够延伸誓。那么这个名色里面的名是第六意识，那么这个誓指的是谁呢？这个名已经是第六意识了，那这个是第六意识，它的活动能够引申谁呢？只好说是引申第八识。第六意识的活动如果是善的，阿赖耶识就是善的功能就增长，所以第六意识会影响第八识的实力，那第八识的种子也会影响第六意识，是不是？因为第六意识它也是由第八识的种子所起的现象，所以名色跟事这两个互为因缘，凡圣是决定的。有时候我们讲这个圣人指的是有学位的圣人，出国还有三界的师父，有师父就是有一些爱的烦恼。不过当然出国的圣人的爱烦恼跟我们凡夫又不完全一样，因为他已经有无漏的戒定慧，解脱自己有部分的那种功德力，他正念一提起来马上就消灭。在这个经论上讲一个譬喻说啊，他那个我们凡夫跟那个烦恼打抗啊，对抗啊，就像小孩子跟大人一样，我们小孩子打出大人力的，所以我们就靠环境的清净环境的保养。那么这个圣人是相反，圣人也有烦恼，但是他烦恼跟正念呢，他的正念就是大人，他只要稍微注意一下，那个小孩子就不敢乱动，但是那个小孩子还会活动的，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我当了阿罗汉就没有烦恼了。哎，是的。好，那么我们这段呢是讲到不可知直受处了啊，就是说虽然第八识的他的人言跟所言的形象如此的维系，但是我们也可以从教理跟圣言量的这两个角度呢，可以证明有第八识的存在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一段，看讲义第八面第七，因常以处作以受想思相应啊。那么这个是说明啊，他的心所相应门啊，心所相应门啊，常以处作意受想思，这是讲他的心所。那么前面的志向因向果向啊，是指的这个八识的第八识的心王啊。那么这以下是说明这个八识心王所相应的心所法啊。那么这个心所法呢，总共是有几个呢？第八识相应的心所是处作意受想思，有五个啊，这五个相应。那么这个常呢，我们看偶主的解释，为此片行五心所恒相应其也，片行心所记住白法中事。好，那么第八是他的活动啊，他不是单独一个人活动啊，他带了五个心所跟他一起去了别境界。好，那么这五个就是作意处受想思，好，记住白法中解释。好，那么关于这一点，我们看这个补充讲表第十二附表六，五片行心所。 这个五片行心所啊，在为师的心所是非常的重要，非常非常重要的啊，对我们这个凡位跟圣位啊，这些这个转变的过程啊，这个五片行啊，它扮演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啊。我们虽然讲过了两遍啊，白法讲过一遍，八十规矩颂讲过一遍啊，那我们这个地方再扼要的提示一下啊，这个片行啊。这个片呢就是普遍，这个行就是活动啊。为什么讲这五个心所是片行呢？因为它能够在四个地方普遍。第一个，它片一切的心王，就是八识的心王，一活动就有它啊，片一切心。其次呢，片一切性，它能够普遍在善性、恶性、无记性的活动。有的心所只有普在善，有的是心所只有在恶。比如说惭愧，惭愧只能够跟善心所相应啊，不跟恶心所相应啊。那么这个五片行，它能够跟善跟恶相应，它跟善相应就加强善的功能，它跟恶相应加强恶的功能啊。片一切的性，三性。其次呢，片一切的地，片一切的三界九地啊。你像这个嗔心所，只有在异界有啊，这个色界无色界不能有嗔心，这个嗔心一现起啊，它禅定就破坏了。这个禅定的人起一点贪烦恼是无所谓的，爱着这个三昧乐啊无所谓的啊。你在禅定里面起嗔啊，你定境一定失掉。这定不能，这个嗔不能够普遍三界。但是五遍行，它遍一切的地，遍一切三界九地啊，遍一切心，一切性，一切地，遍一切时，遍一切的有漏无漏之时啊。也就凡夫有五遍行，圣人有五遍行。所以说呢，叫做普遍的活动，普遍在一切心、一切性、一切地、一切时这四种的状态里面能够普遍的活动，所以安立做遍行。那这当中呢，我们有两段的说明啊，关于这个五遍行。一，依迷悟而分二门啊。那么根据成为四论的安排呢，是处作意受想思啊，这个是流转门啊。根据一切四谛论的安排次第，是把坐意放前面啊，坐意处受想思。这个处啊，就是根进式的和合啊。当然，这个根进式的和合，一开始是我们想先有根跟进接触，然后是在升起了别。那么，当这个事一出现的那一刹那，根进式的和合事也升起的那一刹那，我们安立做处。这三个同时接触的啊，这个触了以后就有作意。这个作意啊，它有两个功能。第一个，它有对这个心网有警觉的功能啊，警觉应请心种啊，它可以把这个心网啊，八识的心网，把它从种子位把它警觉升起现行。这第一个。其次呢，它有引导的功能，它引导这个八识的心网跟所缘的境界接触。它能够警觉跟引导。那么第三个是受，那么经过引导以后呢，对于这个境界就有各式各样的感受，快乐的感受，痛苦的感受啊，或者是不苦不乐的感受。那么有这个受以后呢，就有想，就开始取相，去取到这样的一个境界相。那么当然这个取相就是要有名言，安立有名言啊，这个人是个好人，这个人是个坏人，这个人跟我是好朋友，你跟我是不好的朋友。而这个分别是怎么样呢？就是想安立各式各样的名言啊，就把这个外在的境界啊转成你心中的一个相貌，而从外境变成你心中的相貌，这怎么变化的呢？就是施舍名言。你要不讲话，外境呢就是外境，你的内心还是清净的。所以我们心中会有相貌，一定有名言，有名言啊。有了名言以后啊，就会落入到思，这个思呢就是这内心的造作了啊，就开始带动业性。这个思心所的下一个次第就是引生寻视，有这个寻视呢，就引生善恶的心所了啊。所以这个思心所呢，就是使令内心在善性恶性的造作啊。那么如果说因为成为书论把处放在第一个啊，那么一切书论把这个座位放在第一个， 那么憨山大师的解释啊，说啊，因为一切事理论是依凡夫安立的，凡夫的五片行啊是由处决定的，说这个人能不能升起如理作意啊，不如理作意啊，就跟他所接触的境界有关，这凡夫啊的内心啊是不决定的啊，他要跟好的境界接触就起善，他跟不好的境界接触就起恶啊，所以说他是由处来引导作意啊，凡夫的境界是这样。那么一切事理论是依的三乘的修行人，三乘的修行人他是以作意做引导，他内心当中有一种正意念的力量啊，不是境界怎么样那是一回事，我自己要做得了主，所以说呢他是由作意才引申处受想识啊，所以说憨山大师就把这样两个不同的安排了，把它加以融通了啊，一个是依凡夫的流转门，一个是依这个修行的一个环面门，所以这两种次第。所以这个作意心所啊就是很重要的啊，就是说我们一个人会起善起恶啊，虽然是由思心所来控制，但是思心所是由想来的，这个想是由受来的啊，受呢是由处来的，处是由作意而来的，所以追根究底还是一个如理作意跟不如理作意引申的，关键就在这个地方作意。那么在一切事论里当中呢，我们看第二，以事力成就作意啊，就是说会影响我们作意啊，有四种力量啊。第一个是境界力，就是说你所接触的境界啊，这对我们一般的不定性的凡夫啊，外境是很重要啊，所以我们这一念心跟染污的境界接触啊，就容易不如理作意。我们凡夫来到三宝的门中啊，经常在这个佛法生的欣喜之下就容易如理作意，所以这个境界啊它会决定我们的作意，这第一个。其次呢意念力，说这个境界已经消失了，我已经从这个凡夫的尘劳世界来到山中的三宝境界，但是我还是不如理作意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意念力，你经常去意念你过去这些放逸的境界啊，你也容易不如理作意，所以这个境界不现前，但是你烁烁的意念啊，烁烁的意念呢容易升起不如理作意。当然你烁烁的意念法意啊，佛法上的境界啊，你就容易如理作意，所以你的意念也会影响到你的作意。第三希望力啊，说我们有些人啊，我的希望啊就是追求世间的无欲乐，有些人是这样希望，有些人知道世间的无欲是苦恼的，是无常的啊，这个是不能久住的，那么我希望追求出世的涅槃。那么这两种不同的希望的人，他会引申不同的作意，说这个人啊希望得到无欲乐的人，这个人的作意啊，他引导的心王啊多数都是在那些放逸的杂染境界活动，多数这个人的作意啊，那个喜欢得到涅槃的人啊，他这个心这个作意心所、啊、就容易引动这个心王的心王啊，就会引动你去拜佛诵经啊修止观。那这两个作意为什么会不同呢？就是各式各样的希望啊，说我们这个受戒啊，我们受戒啊，我们一个没有受戒的人呢、啊、心中是没有标准的啊，没有标准就是说啊，我遇到好的因缘，人家放生了我也去放生啊，我遇到不好的因缘，这个人坏朋友请我去干杀盗淫妄，我也跟他去干杀盗淫妄，就是我心中的善念恶念啊，完全是跟我所接触的境界来决定。那么当我们去受戒的时候，我们面对这个佛法身的境界啊，这个对十方的有情无情啊许下三种誓愿啊，对一切的有情无情啊誓断一切恶，誓修一切善，誓度一切众生，这个时候叫有本其事，或者讲邀其事业， 这个时候你心中有这样的希望以后啊，就是我们讲戒体的一种善的种子啊，这个种子在你阿赖耶识当中啊，你升起随行的时候，你跟染污境界一接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升起一种防窥十恶的功能啊，移诸过去能力能止能防，就是简单的说那个随行就是如理作意。这个如理作意怎么来呢？就是你当初的那一念希望，希望，因为你曾经许下一个心愿了，要断恶，要修善度众生，啊，所以你的希望力啊，会影响你的作意，会影响你的作意。啊，第四个串习力，你经常这样的作意，习惯了以后，你这个作意的心所也容易活动。你经常在八点半的时候去拜佛，时间到了，你就会作意，哎，拜佛时间到了。那么会紧接你这个心王去拜佛的作意是怎么来呢？就是你因为你昨天也拜佛，你前天也拜佛，你上个月也是这个时候拜佛，你去年也是这样这个时候拜佛，就是说呢，你经常在这个时候去作意拜佛，这个时候呢它就容易活动啊。所以呢你烁烁的去串习，对你的作意也是有影响力，有四种的力量来决定你的作意。当然这个作意包括了如理的作意，也包括不如理作意。我们讲这个一个人啊，造善造恶在一念之间呢，其实就是在你作意的当中。你看我们过去也讲过一个公案啊，说这个我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国王叫娑婆罗那国王，这国王长得非常的庄严啊，身相庄严啊，那么他对他的庄严呢也是非常的满意啊，他昭告天下人了，哪一个人能够找到一个比我庄严的啊，有黄金的重赏。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臣子啊，就跟国王报告说啊，说佛陀的弟子有一个迦旃延尊者，他长得比你更庄严。那么这个国王就把迦旃延尊者请到宫里面来啊，请到宫里面不是请阿罗汉说法，是的，比庄严啊。迦旃延尊者啊，他这个进到王宫里面了，所有的王宫啊，男男女女啊，看到迦旃延尊者就被他的庄严所摄受。国王呢一看的时候，哎呀，他真的比我庄严。那么这个凡夫也各式各样，有些人呢，啊，你讲个道理我同意我就归于你，有些人你长得比我庄严我就归于你哈。那么这国王就归于，哎呀你比我庄严那我归于你了啊，就归于迦旃延，迦旃延尊者。那么归于了以后就问说啊，迦旃延说啊，师父啊，你一个大阿罗汉啊，你有神通啊，说你为什么那么庄严呢？言下之意是你是什么因缘那么庄严，我也要修这个印地啊。那么迦旃延尊者说啊，说过去啊，我在寺庙的时候是做一个过去节的时候一个小沙弥，小沙弥我就喜欢啊，整天的打扫这个寺庙的环境啊，扫厕所啦，扫地啦，各式各样的打扫清洁工作。有这么一天呢，有一个乞丐的小孩子啊，来到寺庙里面来乞食。那么这小沙弥说啊，我这给你东西吃可以的，但是你要帮我把这个房子整理干净啊，厕所打扫干净了。这乞丐说好，我帮你打扫啊。那两个人啊，就等一天早上就把这个房子打扫干净了，一车都洗得很干净了。好，那么迦旃延尊者就把他所得到的饮食啊，分一半给这个沙弥吃，给那个小乞丐吃。那么就是这个因缘啊，说你当初就是那个乞丐啊。啊，来到寺庙里面呢，啊，就是半天的打扫啊，就得到这样的果报啊，庄严的果报啊，富贵的果报。那么这个娑婆罗那国王说：“哎呀，我过去就是半天的这样的至诚欢喜心啊，打扫寺庙这样的庄严啊。如果我进行受的话，在寺庙打扫，在寺庙里面修行，那是一个什么境界啊？”啊，他就把这个国王，啊，交给他的这个弟弟啊，他就跟迦旃延尊者出家了。出家以后呢，迦旃延尊者啊，知道这个人国王啊，在国家里面呢，啊，受到恭敬啊，不能修行的，不能折服我慢的啊，就带到隔壁的阿盘帝国去修行，就在山中修止修观，当然主要修四念处啊。那么在修行的时候啊，那阿盘帝国的国王啊，就带着那些宫女啊，到这个森林里面啊， 唱歌跳舞啊，啊，那么唱完歌跳完舞，喝完酒以后，国王就睡觉了，睡着了，睡着了以后，在宫里就到处跑啊，就跑到这个娑婆多那国王这个修行的地方去啊。这个女众就是这种境界，看到这个人，哎呀，长得特别庄严哈、啊，就是东看西看，那么在东问西问，那么这个时候阿凡提国国王就醒过来，就找到这个地方，就看到这个时候就起嫉妒心。就问这个娑婆罗那王说、啊、说你证得阿罗汉果没有？他说我没有证得阿罗汉果。你是三果没有？没有。二果、出果都没有。你认得四禅、三禅、二禅、出禅都没有，那你表示你没有离欲。没有离欲，你怎么在这个地方戏弄我的宫女呢？就叫那个仆人就军队那打那个叫娑婆罗那国王，看这个意思打的是很严重啊，打的都是昏过去的，昏死过去的啊，遍体都流血了，昏死过去，国王就离开了。娑婆罗那王想啊，哎呀，我在这个地方修行啊，都没有惹谁啊，阿凡帝王就这样把我打一顿了、啊，在心中就恨，恨了以后呢，就离开了修行的这个处所，就跑到家藏院师父地方了，如是如是的报告，说啊，师父，我要跟你请假啊，我要是回去啊，调动我弟弟的军队啊，把阿凡帝国给消灭掉。加上这种师者说啊，不可以啊，你这个杀生的是要造罪业的呀、啊，要长时间叫地狱受苦的苦恼的果报啊。娑婆罗那国王说不可以啊，我的心就像石头一样坚固，不能改变。加上尊者说，那这样子的，反正今天天也黑了嘛，你明天早上再走好了，先在这师父的山洞里面先睡一觉啊。那么在睡觉的时候啊，就是梦中就有些事情出现了啊。就梦到他回去啊，这个一念报复的心啊，就把他的弟弟的军队调动过来啊，就跟阿凡帝国的军队就打起来。打起来一开始还打胜利了，但是阿凡帝国国王一花狠以后反攻啊，就一下就把他打败了。打败以后就把这个娑婆罗那国王给抓住了。好，今天这个战争是你引起的，这么多人死亡你引起，就要以死谢罪。送到这个断头台准备杀头，在杀头的时候啊，他就师父啊救命啊，这个时候就醒过来，没有去打仗，就是在师父的洞里面睡觉以后啊，这个时候他整个人觉醒了、啊、这个时候在藏尊者为他说四圣地法苦集灭道，就把他心中的恨给消灭掉了，消灭掉以后他继续修行啊，就证得出国恶果，结果终于也证得阿罗汉果。这在那个唯识二十颂述记啊，慧寂大师的唯识二十颂讲到这件事。我们读这个故事啊，会感觉到一个人啊，你看啊，他一念的嗔心啊，的确会创造他无量无边劫的地狱的果报。你看造那么多杀业，一念的嗔心啊，发动主的一个不如理作业，发动的广大的作业，也带来他很多的身心的苦的刀山油锅啊，就那一念的不如理作意创造出来。他这个不如理作意，因为佛法的滋润转变了以后，他得到阿罗汉果。一个善恶念的抉择，两个不同的生命。他选择回去打仗，那表示他呢有多山多劫的刀山油锅要去受。他选择修行，成就了一个出世间恒常相续的一种涅槃极境的。你看这件事情，这关键是怎么样？就是在一个他能够把这样的不如理作意啊，不能转，要他转过来。所以在佛法观念，我们看到很多的烈士的一些修行的个案。佛法的意思啊，不怕练起，只怕觉死。佛法的意思不是说对一个凡夫你完全不要起恶念，也不是这种态度，这个是强人所难。我们阿赖也是无量无边的烦恼种子，有时候会起现行力，但是不怕练起呢，怎么办呢？只怕觉死，就是你的心中一定要有一种如理作意的力量。而这个如理作意呢，就是你在平常的时候啊，心平气和， 没有人干扰你的时候，在极静的心中，你就要去修习止，从这个止当中呢去栽培不净苦无常无我的正意念，你才能够在烦恼活动的时候把它给转过来。而转凡成圣的关键就在这一念，而你无量无边的未来的果报是快乐是痛苦，有也就在这一念决定了。所以这个如理作意的心所是非常重要，而这个如理作意的栽培呢，你决定不是在一种烦恼活动的时候能够栽培，那不可能。你身体已经病痛了，到交互病房了，你再栽培如理作意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就是你现在这个时候身体健康，心情愉快，没有人干扰你，你也不用去花精神体力去为了衣服饮食去工作，在山中呢，你就能够去思维无常苦无我的道理。就是念念经念念当中呢，靠着你的串习力，在你的心中啊，把你的如理作意的力量栽培起来，你才能够在宁命中的时候啊，面对各式各样的烦恼活动啊，就是不怕练起，只怕觉死，觉照的功夫的光明出现，才能够把它转过来，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。所以这个五片行啊，我们今天要紧的就是要栽培如理作意啊，如理作意啊。好，我们看讲义。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讲到啊，常以处作意受想思啊，就是第八识呢，他的心所只有五个，就是处作意受想思。我们再看第八，因为舍受。这个是讲到这个五受相应门啊，说这个第八识啊，这个明了性啊，跟他所言的境界，这个根生气界种子一接触的时候呢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？就是他是不是快乐，也不是痛苦，就是舍受啊。我们看欧祖的解释，受有三种，为苦乐舍啊，感受有痛苦的感受、快乐的感受、不苦不乐的感受啊。今第八是形象即不可知，不能分别苦乐，故唯以舍受相应也啊。那么这个第八识的形象非常微细啊，不可了知啊，所以不能分别苦乐的境界，故唯以舍受相应啊。所以我们讲这个初能变，就是第八识这个时候，第八识把这个果报变现出来的时候，一手啊，它可能变现一个刀山油锅的果报，他可能也变现一个人天的快乐的果报，但这个时候在初能变的时候呢，你的内心的状态是不苦也不乐的，不苦也不乐，就是舍受。这个你看成为书论啊，这当中提到一个观念，就是说阿赖也是为什么是舍受呢？主要的因缘是他不带名眼，这个时候他不等，他完全是一个限量的境界。我们的快乐痛苦的感受要到第六意识活动以后才有，第六意识的分别，你第六意识没有分别的时候，没有快乐没有痛苦。好，所以说呢，他不能分别苦乐，最主要是在不带明眼，他跟境界一接触的时候啊，就像镜子去取相状一样，好，他不安立明眼啊，所以唯独是舍受。这个第八识的形象维系啊，也可以看得出来。你看他的舍受，他没有任何的快乐痛苦的感受的。我们中国的儒家说啊，喜怒哀乐之为花，名之为中。啊，当然这句话也可能古代的圣人他能够觉悟到真如啊。但是这句话也可能会指的第八识，因为第八识也是喜怒哀乐之微化，他的受也是离开了喜怒哀乐的。八风一吹的时候啊，顺境逆境的时候，阿赖也是面对一切的境界啊，他是没有喜怒哀乐的感受的，他没有喜怒哀乐的。 这当中主要是他不带名言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啊。大家有没有问题可以讨论一下？哎，签一次。嘿，念头，圣人是怎么样？你的意思是你对圣人的理解是怎么样？圣人的心情应该是怎么个心情？我们这个五片行啊，你只要一个人啊，你的内心只要一活动，就有五片行，就有作意处受想思，一定会有的。那么六祖大师讲不是善不是恶，他是引导一个人，你要从这个善恶，因为我们刚开始一定是从我们学佛一定是先思维善业的功德，思维恶业的过患，然后断恶修善。刚开始一定是有这样的思考模式，有一种取舍，断恶修善的取舍。那么这个时候六祖大师慈悲，希望我们更进一步，就是说你经常活在善恶的这样的取舍啊，你能够得到可乐果报，但是不能入圣境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不是善不是恶，正这么时如何是你会上座本来面目。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，怎么悟入本来面目呢？就是说这个善恶都是你的分别，就是你把这些你加在这一切境界上的这些彩色的东西啊，统统洗掉，你不要起善恶的分别，这个时候你能够见到诸佛的本来面目。就是说你从一个凡位的一种断恶修善的心情，你想要提升，怎么提升？就是你要超越善恶的对立。六祖大师是引导一个人从凡入圣的一种方便，但是他不是善不是恶，这个时候作业处受想思还是在，只是说他所带动的下面一个思心所有一个慧心所，一定有一个慧心所。白法你可能还要再学一下啊，就是作业处受想思这个思心所以后，他如果是一个修行人的观照功夫升起，一定有一个慧心所，这个慧心所应该是我空法空相应的慧心所，是这样子的。有一个慧，就是那个无片行无别境意圣解念定慧，以所观境简则为性，他能够简别，简别这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，他没有自信，当体即空。这个时候你安心，你的心就安住在毕竟空的空心当中，这个时候你一切善恶的概念就消失掉了。这个时候我们会从善恶的概念里面就提升了，从业果的思想就提升到空心的思想，那这个空心的思想就不是凡境的，那不是凡夫的境界，那是一个圣境的。那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本来面目。当然如果你这样的相应啊，只是你还是个凡夫，那么你有少分的相应，一定还会在从相应当中，会从圣境里面又会出来，又会落入凡境。如果是一个出国的圣人，他就是有所谓的道共界，那又不同了，那又不同了。他那个圣境的那个空心的智慧能够有这个禅定的加持，能够断除一部分的烦恼了，他内心当中有那个无漏的五分法身的光明的，他能够任意发挥止恶的道共界的，就这个界里面有一个道，这个道是什么？就是五分法身相应的。那如果你是还是一个凡夫，你在佛堂里面观一切法空无我无我所，安住在这个境界里面呢、啊，但是你那个空心的智慧不能断烦恼，你从佛堂里面出来，你还是有可能造恶业，甚至还是有可能造五逆十恶，都是有可能，因为你没有断烦恼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六面，第六面。颂曰：出阿赖耶识，一熟一切种， 不可知直受处了，常以处作意受想思，相应为舍受，是无复无记，处等亦如是，横转如暴流，阿罗汉未舍。那么这段呢是说明第八识的偈颂。那么这个第八识的偈颂啊，在本论当中呢，天亲菩萨主要的是以三相来总持整个第八识的相貌。那么这个三相呢，第一个是智相，这个智相呢就是阿赖耶。说第八识的功能呢，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一个阿赖耶的功能，就是一个藏，一个藏，它能够含藏无量无边的种子，也能够变现这一体的果报，所以呢叫做阿赖耶。那么这个是一个第八识的一个总相。那么从这个总相当中呢，开出的一个因相跟果相啊，这个果相就是意熟啊，就是变现果报。那么这个因相呢，就是一切种啊，它支持无量无边的善恶有漏无漏的种子。那么这以下的偈颂呢，事实上呢，也等于是在发明这三相而已的啊。那么不可知直受处了，这个指他的八识的心王，他的明了性微细。那么常以作意处受想思，相应呢，这个是指八识的心所。那么这个相应为舍受，这个地方强调的是一种果相，就是第八识在受用它这个根生器界的果报的时候呢，它是什么样的感受呢？就是一个舍受啊，不苦不乐的感受。那相应为舍受呢，是发明果相。那么我们今天是从这个是无复无记啊，从这个地方下手啊。看讲义第七面，第七面的九，因是无复无记者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无复无记呢，是发明第八识的因相。说这个第八识，他跟这个境界接触的时候，他所升起的造作的功能，是善性呢，是恶性呢，是无记性呢？啊，说这个三性门啊。那么这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第八识的功能是无复无记的。看我主的解释，是无复无记者，性有三种，能为此事他是顺应，名为善性；能为此事他是为损，名不善性，亦名恶性；以善不善，损益益中，不可计别，名为无记。说明这个三性。说这个我们内心的状态的体现有三种。说你这个内心的状态的活动，能够使令你今生他生的身心果报啊，能够得到随顺，得到安乐的利益，这个是善性啊。你内心的活动啊，使令你今现在的身心安乐，也能够使令你来生的身心安乐，这个安利做善性。那么如果这个内心的活动使令你今生或者他生的身心呢有为损啊，使令你苦恼不安乐，这个就是不善性啊，或者是恶性。那么你这样的活动是对于善跟不善的这样的意中呢，不能够清楚的分别啊，不能记别，这个就是无记啊，它也不是善也不是恶。那么就是无记性当中呢，又分成两种，若以染污相应，名为有复无记啊。这个染污呢，就是我执跟法执，这个地方还强调的是我执啊，主要是我执啊。这个染污跟恶是不同啊，我们前面也说过啊，染污呢是因无明啊，那么这个无明也可能会造善，也可能造恶啊。那么这个是有覆啊，这个覆呢就是覆盖真如理啊，一方面也可以是障碍圣道啊。这个覆呢有覆盖的意思，也有障碍的意思。若无染污，其性白净，名为无覆无记啊。如果说这样的无记性，它本身是没有染污，那么它的体性是白净的，叫无复无记。净第八识是善恶所造苦乐之果，体配善乐。那么这个第八识呢，它所变现的这些根生器界种子啊，是属于善恶业力所招感的苦乐果。它的体性非善非恶，又不以跟随烦恼相应，故是无复无记也。 这个地方呢是强调这个第八识的体性是无复无记啊。这个无复无记啊，跟真如的差别啊，这个天台智的大师呢在这当中有一个譬喻，说这个无复无记啊就像虚空一样啊，它体性白净，但是这个虚空呢，它如果跟黑暗的因缘相应，它就是黑暗，它跟光明的因缘相应，它就光明，它对于这个黑暗没有对峙的功能。那么真如不同，真如是一种光明的相貌，它能够对峙黑暗。好，所以阿赖耶呢虽然体性白净，但是它为什么不是真如呢？因为它没有跟我空法空的智慧相应，他对这些的烦恼没有对峙的力量啊，但是他本身没有烦恼啊。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清楚啊，从这个虚空跟光明的譬喻啊，可以知道阿赖耶跟真如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啊。这个是就着凡位的众生呢，他的第八识是无复无记啊。如果是佛的第八识呢，那么就是一个善性的，佛的第八识啊，就无垢识是善性的，啊，他能够在一切时啊造作善业。比如说，我们看这个经典上啊，这个提婆达多啊，有一次啊，他去应供，应供了以后啊，很好的饭菜，他吃的太多了以后啊，肚子痛，肚子痛的时候呢，他在那个地方啊，就摸着肚子啊，就念南无佛。那他本来是跟释迦牟尼佛是结恶因缘的，但是这个时候肚子痛了以后呢，就称念南无佛，这个时候就看到释迦牟尼佛出现了，啊，放大光明啊，用手去摸他的肚子啊，他肚子就好了。好了以后呢，他就很感谢啊，很感恩啊，就去跟释迦牟尼佛道谢。释迦牟尼佛说啊，说我并没有作意要去救任何人啊，这是你的因为你的意念的功德啊所招感的。说这个佛的第八识啊，佛的第八识是一种无垢识啊，啊，清净光明的无垢识啊，他昼三时夜三时啊，在普遍的去关照一切众生，就是属于善性的，善性的啊。所以这个佛的第八识不受熏的啊。我们一般讲这个阿赖耶受熏呢、啊，是指凡位啊，它无复无记啊，它能够增长善的功能，也能够增长恶的功能。但是佛的第八识是不受熏的啊，因为它是善性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它的体性。再看第十，应处等亦如是啊，处等亦如是。应处等亦如是者，为处等五个心所亦如第八识，为是无复无记色，亦属亦熟，所言形象亦不可知也。那么这个处等亦如是呢，是说明第八识的心所啊，心所列同门。这个列，这个比例的例啊，相同的同啊，心所列同门啊。那么前面的主要呢是花明第八识的心王啊，那么这一下呢就把这个心所也说明进去了。说这个处等啊，这个处等是包括处、作、意、受、想、识啊。那么这八识所相应的这五个心所呢，亦如是。怎么个亦如是法呢？分成两段。第一个，亦如第八识为是无复无记啊，亦如第八识为是无复无记色，亦属亦熟啊。说这个第八识的心王是无复无记啊，那么他的心所也是无复无记啊，这叫亦如是。其次呢，所言形象亦不可知也啊。那么这个心所去接触他的根生器械的时候呢，他的所言形象也是维系，也是广大而不容易让人家了知的，所以也可以说是亦如是啊。这两个是说明他的心所跟心王是相应的，相应的啊。那么我们再看第十一，因横转如暴流者啊，这个地方是等于是做一个总结